庄总，来回宾呢？
哎呦喂，这不是刘哥吗？几年不见，怎么还说上粤语了？
嗨，这不听说何其斌又要去广州了吗？哥们说今年赶紧去搂搂。
哎呦，这可太巧了，我这也要去呢。听说啊，今年广州站也特有意思。
那今年广州都有什么呀？
何其斌托尔广州站即将在11月10日、11日与保利世贸展览中心3楼举办，届时我们将携带全新的玩法与玩家朋友们见面。专属的何其斌纪念品以及重磅的嘉宾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11月10日、11日，我们在保利世贸展览中心等着你。
大家好啊，听到这个音乐就咱们就知道了，这个通识加刺客信条专题节目奥德赛又回归了。大家好，我是冰。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麦教授。
哎，咱们接着上期啊，应该这第二期和第一期放出来时间不会隔太久。咱们上一期呢基本上是说完了河马它的河马史诗是怎么回事，还有咱们这个标题奥德赛是怎么来的，以及游戏里面贯穿整个游戏主线的希罗多德这个人物、他的生平大概是怎么样，他写出来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样貌。但是咱们在接下来这期节目里呢会更详细的叙述这个希罗多德写的历史他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咱们现代人对他是怎么进行评价的。
对，然后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的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我们后世的包括他当代包括他就是生活的年代附近的这个时候那些人会对希罗多德写的历史会有很多很多的批评。然后那为什么我们讲为什么他现代我们仍然会认为他是历史之父，把他当作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学家去尊重去研究去阅读呢？就他的这本书的意义，除了一些类似于民间故事这样的小故事之外，难道他有一些别的东西吗？那我们这个就是在这期节目我们会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讨论我们该怎么去以怎样去尽可能的去客观的去了解去贴近希罗多德这个人以及他的著作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生活的那个文明。对，
相信大家听完这一期呢也会对其他很多涉及希腊题材的游戏啊包括剧作品啊都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对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看待的，相信在这一期里都可以找到非常明确的答案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麦教授。
我们之前提到了希罗多德这部历史从他诞生第一天开始就受到了大概200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一直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和非议。比如说他有一些这种怪力乱神的情节呀、比如说他好像把战争的原因看得有太过于简单呢、等等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确实你可以看出他叙事本身他没有跳脱荷马史诗还有那些编年史作家的传统，就而且也因此跟我们现代史学的观念还蛮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当时也受到了很多的批判。这些批判有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他的这个叙事经常信马由缰啊，离题万里，根本缺乏自制力啊，你就是你收集这么东西他就想把什么东西都写到书里面，
写嗨了。
对，写嗨了。他比如说
写嗨了我就要往里写。
而且你知道上面这个故事后面他写了什么东西呢？他就写了是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崛起然后击败了克洛伊索斯，这个事情其实跟整个这个主线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他却花了这么大的笔墨在写这个故事。对，然后也有人批评说希罗多德他总喜欢把历史事件的起因归结为统治者个人的情感动机，他缺乏抽象层面的思辨，他就觉得啊，这个统治者说我干你是因为我看不惯你，他就说啊，因为他看不惯他所以他干了他就这么写了，他就老老实实这样写了，他不会去做分析，他不会去做评判。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总是轻言怪力乱神，他这个就在他书里非常频繁，就是德尔菲的神谕在我们知道游戏里面我们有这个任务，但德尔菲的神谕在他的书里面也是出现了无数次。
对，
综合来说呢就是
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后面要说的修昔底德，他在他的书的序言里面，他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批评，他非常明确的针对了编年史作家，他这个 Logograph， 然后但是后世也觉得，他觉得希罗多德估计也是这中间的一员，他说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明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啊，西塞罗他不是夸他说是他是历史之父嘛？但是他就在他夸他的一句话里面，他还批评了他说，对于历史来说，评论万事的标准是真实，而在诗歌中，标准一般是其所给予的愉悦。即便如此，在史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说，哎，你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以及泰奥彭波斯的著作中，人们却发现有数不清难以置信的故事，所以他觉得他这个很矛盾，
打个巴掌给颗糖嘛、嗯、
对，是，所以他就是但是这些批评其实我们现代，如果我们看很多论文和现代史学的对于希罗多德讨论的话，这几个观点是非常非常常见，这几个批判也非常常见，但是我有必要在这边给希罗多德做一些辩解和他的几个说明。这个首先在希罗多德时代的古希腊，他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出版方式，你知道那个时候造纸术没有那么发达，也没有印刷术这种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出版不像我们现在印本书这么方便，不像现在网上发个文那么方便，它有一种重要出版方式是就是在盛大的节日上面呢，对公众大声诵读自己的作品，就很多很多，包括荷马史诗也是这样子传世的，它是需要在很多人面前去诵读的。因此你也注意到了之前修昔底德说有那个他们要引起听众的兴趣，他说是听众的兴趣而不是读者的兴趣。然后希罗多德据说他在奥运会上诵读过历史的全篇，并且在结束的时候收获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啊，这是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当天太阳特别特别大，然后呢希罗多德他特别讨厌晒太阳，然后所以他一直等到这个有一片云彩飘过来啊，把太阳给遮住了，哎，他说，哎，可以了，我可以上去讲了，然后开始起身，开始准备朗读自己的作品。但这个时候，人群就早就已经散去了，那时候人都已经走光了。然后后来呢，西方就衍生出一个谚语叫做啊，希罗多德和云影，意思就是说错失良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苏拉辞书后面还有一个版本说，当时他在奥运会上读的时候呢，观众里有一个小朋友。叫做修昔底德，他听的过程几度落泪，然后希罗多德当时注意到了他，然后他就对修昔底德的父亲说，你儿子的灵魂对知识充满着渴望。哎，这个其实有点不靠谱啊，
听得那么像骗人的玩意儿，
特别骗，然后觉得哎，这两个历史学家都很有名，我把他们写在一块儿去，这个有点不靠谱啊。但是根据现代我们学者的研究呢，的确有迹象显示出这本书，尤其是前半本的，它很多内容应该是他为了公开朗读准备的。哎，他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哎很有意思的这种悲剧一样的东西？他是为了给大家读，他可能不是一次性读完的，他可能把它分成好多、好多次，他给大家读了好多不同的故事。然后，所以我们才看到，比如说我刚才读的这个故事，它的内容独立性是非常强的，和主线好像关系都不是很大。然后不只是，其实当时不止希罗多德，当时很多哲学家他们也会当众诵读自己的作品。然后，但因为你知道，
游戏里面苏格拉底其实也在公开发表过演讲，对，很多历史学家或者当时的人也会站在很多人面前发表自己的观点啊，说说故事什么的。游戏里也有很多表现。
对，这种现场的朗诵，它和书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回馈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及时的。就是说，当众他虚拟就虚拟了，你能怎么样呢？就跟德云社相声一样，那他不爱听他就虚拟了，他就愚了，对吧？所以这个
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对这个他，所以呢，他们在选题上面，还是他用的词藻上面，还是对自己声音控制技巧上面，他们确实要为一个目的服务，就是要赢得听众的赞同和喝彩。这就解释为什么希罗多德他在作品中间对他会引用很多信件，波斯人这么说。希腊人这么说，埃及人这么说，但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他是在为了论证，他是为了说服他周围的这些听众，他的推断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希罗多德， 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我们现在认知中间是一个历史学家去完全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现代标准历史学家。
对，
我们它其实更接近于荷马那样的这种口语体的叙事者，他的作品都是要读给大家听的。
嗯，
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起点去考察他的东西。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批评，是针对他，哎，他认为统治者的个人情绪才是驱动历史的动因这一块啊。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他是希罗多德他自己，他说这样话或者这么写，其实是基于一个我们今天可能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假设，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他不管好坏都是会有后果的，对吧？这个我觉得你大家都会赞同这样一个判断，这种历史经验判断。在历史中间呢，很有意思，希罗多德用了136次的所以，就是从因到果，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他用了136次，但是他用了479次因为，这个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吧吧，所以你可以看出他很多时候是在从后果在倒数，在倒推起因是什么，所以他这样倒推他一个事件，所以因此他会往前倒推很久。你看他本来想讲希波战争，结果你发现倒推到海伦那边去了，哇，那倒推到公元前1200多年了，倒推到他800多年前去了，对吧？这个对，这个其实简单来说我们会觉得啊，其实他的模式就是 A 打了 B 是因为100年前 B 打了 A 100 年前 B 打 A 呢是因为300年前 A 打了 B， 然后这样来回这样推，然后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的道德观念来，
遗留问题，
对，他说他会觉得这种追究责任方式，我们会觉得这种追究责任方式，哎，太幼稚了吧？你们幼儿园小朋友吵架嘛？哎，老师是他先打的我，哎，是他先动手的，对吧？我们现代领域只有什么地方才会这样处理？只有国际关系是这么处理的，对吧？是他先入侵我，是，对吧？这个还像小朋友，对，但是就其他地方我们并不会真的，对吧？处理民事纠纷啊、刑事案件的时候不会这么处理的，那而且这种原则就是说以眼还眼，以毒攻毒，它的这个正当性我们至少我们在我们的法律上面是否定的，我们法律上不会允许你这种报复这种行为，对吧？我们有防卫过当这个事情，对。但是在希罗多德时代，我们要知道的是柏拉图他理想国里面有记载过一个人叫做 Polymarchus 这样一个人，当时他就跟苏格拉底在那儿说，哎，什么是正义啊？这个人他对正义的观点是，他说就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就是正义啊！这个就是这个雅典法律系统中间呢，也存在一条条文，就是说无端生事的人，你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而且在极端案例中间，如果你比如说你跟他无怨无仇，他打了你一顿，你就是恨意起来了，你把他捅死了，那么你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因为他要负他法律责任，因为是他起。
哦
啊，挑衅
我帮你，你帮我，
对，因为他
我帮你，你不帮我，
对，
我还不爱你，
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那最先起这个冤的这个人，那当然要负责任了。这个就是古希腊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正义观念，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希罗多德他那么不厌其烦的要去追究，哎，是争端是谁开的头？因为当时就是这么流行，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而还有一点就是说，
符合他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价值观的。
对，而且不管希罗多他自己个人他认不认识这个东西，他你要考虑到他的听众是谁啊？他听众是可能是一群生活圈非常狭小的希腊人，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雅典，或者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斯巴达，他们这辈子都没离开过柯林斯，他这辈子他就是在跟邻里之间争端鸡毛蒜皮里面活过了一辈子，那他怎么会去理解一些他们生活经验以外的东西呢？对不对？那我当然要以你的生活经验来推断了。你看中国古典小说，你看我们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有哪个会说具体的排阵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前第一排是什么？第二排是什么？老百姓不要想象啊，他们喜欢看什么？武将单挑，对吧？锣鼓齐鸣，一声炮响，
对，
埋伏来了，对吧？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爱喜欢乐见，因为我们老百姓
天，
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不管那个罗贯中啊、施耐庵这些人，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打过仗，他们有没有读过兵书，但他们知道小时候肯定不能这么写，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再又说回来，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他生活时代跟我们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古希腊的现实政治可能就是的确是由各个城邦的统治者，还有一少数的权贵把持的，你一个老百姓，可能确实说不上话的。你的名义怎么样？可能确实有一些统治者，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是有一些个人恩怨，
然后就是死，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老百姓去当炮灰，然后去打去就为了自己私人恩怨，这个事情也确实有可能发生的，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嗯，其实在游戏里面也有一些体现，
是是是，
包括那个游戏中间载入的时候它也有提示、
嗯、
虽然这个民主时代看起来是雅典是非常的辉煌、
嗯、
但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就是阶级的差距已经渐渐体现出来、
嗯、
包括这个奴隶阶级也开始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黑劳士起义啊之类的这些事情，对，那个时候斯巴达有任务线，
就虽然说大家说这个民主都非常好的、
嗯、
但那个时候雅典的民主并不是完美的。
对，然后
对，
在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叫做怪力乱神这个批判啊，这个我觉得希罗多德其实当时更多他是反映了这个
啊，
当时也还仍然是他反映了多数希腊人的一种观念，在这个很多事件，他其实他你可以看到他书里面写了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的原因，一个是神的原因。我们一般呢，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两种原因是这个相斥的，是 mutually exclusive 的，就是说，比如说，就像走进科学的这个节目这个模式啊。啊，这个村里边哎鸡不见了，哎突然有神秘的声音，哎是难道是鬼还是狐狸精，然后大家偷鸡吗，然后最后发现啊是隔壁的村的野猪，对吧，这是一个，对吧，那、
嗯、
这个是一个超自然因素自然因素、
嗯、
对吧、
嗯、对，
这两个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最后发现啊超自然因素是假的，自然因素是真的啊，唯物主义科学观万岁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现代的一种观念、
嗯、对，
但是实际上呢，在古希腊人的概念里面呢，这两个原因它不是相斥的，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相互连接的，它是 mutually interconnected。 他说比如说，其实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有一个你盖了一间房，你攒了一大半辈子钱啊，在科林斯盖了一间房，然后呢那个盖房，然后后来你有一天回家发现自己房子全塌了，然后你的家财什么全都没了，房塌了你也不能住了，你无家可归了。 OK， 这一个事件。那我们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人的原因是 Why did this happen？ 为什么这会发生呢？
豆腐渣
工程啊，因为它偷工减料，因为它这个盖的时候它这个没有用好的建材啊，或者说建材供应商有问题啊，对啊，我们知道，哎，这个是人的问题，哎，就是这个人啊，你可以找他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人的原因不能解释，就是 Why did this happen to me？ 就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是其他人，为什么就轮到我了呢？
就轮到我了，
对吧？这肯定不是，因为什么这个人偏偏在那个时候开小差了呢？为什么他偏偏在今天他建我的房子的时候偷工减料了呢？他为什么不是昨天？为什么不是前天？为什么不是我家隔壁老李？为什么不是他？对吧？这个原因怎么解释？没法解释，他解释就是神。对，他最后解释是神，这就是神，就是神的意思。
他就没有统计学。
对对，神就是
骰子吗？
对，然后这样我们就要连接到了一个，
嗯，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个社会心理学说的公正世界假设，叫做 Just World Hypothesis。这个概念是由60年代初一位心理学家叫 Marvin Lerner 提出的，他当时做了一个实验。他当时呢，就是他找了一个72个被试，然后他们就在一个，你知道，就像很多刑侦剧里面那种观察室里面，然后他们就看一个那个有个隔离的一个实验区域里面的有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电击，啊，就是被电击，然后最开始呢，这些而中间他们因为是隔一套玻璃的，就是这些就是被试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干涉这个实验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呢，观察者他们看到这个人无缘无故的这样被电击，他们会觉得哎好难过，好沮丧，好丧啊，还觉得哎替他觉得难过。但是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他们继续电击两个小时，然后他们又一直都没有办法干涉的时候，然后你就出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观察者就开始贬低这个人了，他就贬低这个被电的人，他说这是活该，这人就是活该。哎，而且这个人表现的越痛苦，他这个观察者他的这个贬低就越强烈，哎，骂的就越狠。那而如果反过来，如果说这观察者他最开始啊，就是如果这个观察者，然后那个如果这个实验方告诉他说，哎，你不用担心啊，这个人他虽然现在很痛苦被电击，但是他完成这个实验之后，我们会送他一套海景别墅，啊，他会得到补偿的。这个。对，然后
那我也要。
对，然后如果他们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就根本就不会贬低他，他们就会觉得哦没问题，就他们就不会去骂他。 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说明我们很多人，多数人是相信一种叫公正世界的存在，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我们冥冥之中是存在善恶有报的世界秩序的，然后或者就是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一切事情发生肯定是有原因的，或者我们有点像佛教这个业报啊这个说法，我们会根据，而且我们会根据结果去反推原因，然后这个恶果是什么呢？
是是，
我们尤其会合理化个体乃至群体遭遇的不幸或者幸运。哎，小学老师，你被隔壁同学无缘故打了，你说老师他打我，然后老师说
你是不是惹人家了你、啊、
你他为什么
那么多人不打干嘛打你呢？
对，为什么别人不打你不打别人？对对，就是这样。对，这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公正世界假设，就是一种认知偏差。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也看到微博上很多
资深受害者，
对对，我们微博中间现在很多时代，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恶性事件之后，我们去谴责受害人，哎，你怎么半夜去那个地方啊？你怎么穿这么少啊？这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偏差。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无头，在集合发了一篇关于那个杨永信的那个电机那边的那个事情，当时
哪儿都有无头啊，
对，然后就是当时他提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其中有一个在那个训练营里面表现的相对比较合作的一个人，他是觉得训练对他这个训练营对他比较好的一个人，当时就无头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去理解其他人那么痛苦那么愤恨？他说那他们我不清楚，但是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原因。哎，这个是非常明显，他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他们值得，他们活该，他们 deserve， 他们有自己不好好反省自己。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在宗教，所以我们现代社会嘛，宗教示威了，我们已经不太会用这种超自然因素去解释一些东西了，我们就说，哎，那我们这个就是你受害人不作为嘛，那包括穷人你不努力啊，你自己不自己能怪谁呢啊，然后或者你缺乏安全意识啊。那在希罗多德那个时代呢，人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宗教还是怎么说，超自然因素或者人类对于很多世界的一些理解跟我们现在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会把认知中间把不幸的一部分呢是归因为是因为神嫉妒我们，所以这个在希罗多德中间他们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
可以理解的，
对，可以理解的。然后而且再加上希罗多他本人他在用这些资料时，他会说谁谁谁是这么说的，故事据说是这样的，这个多多少少能代表他在这方面比较审慎，他从来没有说我觉得我认定他是这个原因或者怎么样，他很少这么斩钉截铁的说，他还是有保留的。然后呢我们就讲到了，我们刚才既然讲到了，哎，神是善妒的啊，这个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会发现在后来的希罗多德书里面出现过非常多次，而且他经常喜欢用一个词儿啊，一个词儿，那个词叫 mellow， 大概意思就是说即将到来，就这样走向或者注定会发生的。英文的翻译大家可能更好理解，就是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had to happen， 就它一定会发生，就它在可能它在写这个剧情前面它就已经写了啊，它的毁灭是注定会发生的，然后它就开始写它怎么毁灭的。对，然后但它没有，对，这注定的。然后而且它有的时候它还要加上一个词叫 era， 就是 era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 mellow era，就是说这个词它本身 era 是代表一种焦虑不安，而且它一般预示着不太好的结果，英文它一般翻译为 after all 或者 as it had to turn out， 我们汉语大概意思就是说终究啊，毕竟啊，所以它
终归
哎来了，该来的还是来了啊。但它是否在表达一种宿命论呢？
归了包堆。
然后这个词儿，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词 mellow 它在伊利亚特中间出现了48次，奥德赛中间出现了39次。我来给大家举几个荷马史诗中间利用这个例子啊。他说埃西奥斯不赞成把车马交由御者看管，他驾着战车驶向了阿尔戈斯人的快船，愚蠢的注定不可能逃脱邪恶的死亡。他说注定不可能逃脱邪恶的死亡，在赶着他的马车马匹和战车离开战场，从阿开奥斯人的船边回到多峰的伊里昂，因为不祥的命运将要借助丢卡里昂的显赫的儿子伊多莫纽斯的头枪把他赶上。哎，我们知道后面发生剧情就是他这个是他注定命运，然后伊多莫纽斯将会扔出一支标枪把他给戳死。这个是伊利亚特中间的。伊利亚后面还有一段是那个，还有一个例子是，就是当时特洛伊有一个孩子叫多隆，他的腿脚特别快，他是一个探子， 当时那个赫克托尔说你给我探一下希腊人那边的情况，所以他就从军营啊，从军营向船只走去，可是他并没有能从那边回来给赫克托尔带来消息，哎，他并没有能从那边回来，这是也是伊利亚德中的一段。然后我们对比希罗多德，希罗多德他也有类似的段落，他的第五卷里他们写，当时亚尼亚人正好在被波斯人就入侵，在被波斯人入侵，然后他们就派人去希腊本土求援，然后那个求援那个人巧舌如簧，他就骗雅典人说，波斯人呢这群人呢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啊，这个你们去派几个兵，很快就可以把他们扫平了，我对天发誓，我说了一点半个字儿都没有虚假的。然后呢这个时候然后他就说，希罗多德就说，这样雅典人就被说服了，他们决议派遣20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了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派出去的这些船只就成了后来雅典人跟一帮人纷争的开始。他说 These were the beginning of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是他明明他还没有写到那儿，他就已经开始觉得啊，这个就成了。然后那我这边就要引用一下那个约翰古尔德教授的一个看法了，他个人是不同意希罗多德书中的这个词儿跟宿命论划等号的，因为他觉得希罗多德并不是真的想要去表达说人类历史是受制于某种命运的，他也不是想说什么任何努力也选择在冥冥中都有一种巨大力量在束缚着你，毕竟他不是洛夫克拉夫特嘛，对吧？他只是他希罗多德在做的事情，他也只是在沿用了这个荷马史诗的某种句式结构跟技巧，他是用的是一种句式而已。然后在叙事者他你别忘了他是一个叙事者，他要在用这个词要提醒他的听众，哎，注意这是个伏笔啊，接下来就要有转折啦。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行文化我们所谓的 flag 嘛。
但
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flag， 就是说当对，就像一个角色说，哎，我干完这票就回老家结婚了，然后他就便当了。这是否我们现在会觉得这意味着那些日本的制作人觉得啊，真的相信宿命吗？那我们不，当然不是，我们和制作方一样很清楚啊，这个 flag 它是一种叙事工具。它用 narrative device， 它是为了引起观众注意啊。这个在古希腊，而且你知道，在古希腊有的时候呢，在那个 Melo 后面跟着的预言也不一定会成真，它不是注定会发生的，不是真的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我要举奥德赛的一个例子，奥德修斯当时看到，当时他终于回到家乡啊，然后看到了很多求婚者盘踞在自己家里面不走，他说，他就是对雅典娜说啊，天哪，我定然也会在宫宅遭遇不幸。就像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那样，女神啊，若不是你把一切向我说明，你看汉语译文它其实保留了原文的语序，他说哎，我死定了，结果说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就死定了。那他其实你看可以感觉到作者他是想要，荷马他自己都在想要用这种戏剧效果，那希罗多德肯定就不例外了。然后中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这个东西 Melo 后面他根据其实目的其实是为了引出一个，我们知道 Melo 他要引出一个转折嘛 ，was going to 一个 flag， 他是为了引出一个转折，他被打死了。那这个转折是什么东西呢？这转折它涉及到亚里士多德诗学第11章中间提出了一个戏剧概念，叫做 anagnorosis。anagnorosis 是什么东西？就是叫做中文应该叫醒悟。具体来说，或者更具体，我们叫做悲剧的发掘 （tragic discovery）。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看这个词儿，它是一个非常长的词儿，它其实是有一点
突然意识到，
对，这是一个，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词儿，它词儿其实是有一点合成的意思。从字面上来看，你看到 anagnorosis，anag 是什么 ？anagnoia 这个词儿其实是无知的意思，后面跟着这个词 gnosis 是什么意思？是知识的意思，意思就是很字面意义上，就是从无知。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从我根本不知道情况发生什么到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事情，就即使置于顺达之境或拜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自己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者仇敌，这戏剧中经常哎，我才发现你原来是我的父亲，对吧？I'm your father. No.
对对对，其实这个在奥德赛的那个剧情里头也有。
对，
是你啊，说原来你不是我爹啊，原来你是我爹，还、啊、原来你就是什么各种乱，就是找你妈找你爸的故事。
然后
他是你爸爸，但是你还有一个父亲。
对，而这个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最上乘的醒悟，最上乘的 anagnosis， anagnosis， 对，一定是和剧情上的逆转 peripeteia 啊、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说我醒悟的同时剧情发生逆转了。他这个就是他当时他觉得最上乘，当时最上乘的戏剧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你看索福克勒斯是谁呢？就是我们游戏中间那个，当时不是三个剧作家在一起喝酒吗？最后那个有一个老头子受不了了，他躲到厨房里去了，你还能跟他对话。他就是索福克勒斯，他当时写了这个俄狄浦斯王，中间跟希罗多德的一个故事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俄狄浦斯王是什么东西。当时他的剧本，我们不是讲了神话中间那个展开，我们是讲剧本里剧作家是怎么把一个神话故事展开出来的。开始的时候底比斯就已经灾祸不断了，
基本上这个俄狄浦斯王就是被当做是一个悲剧的范本来流传的。
他是这样子的，底比斯灾祸不断，当时有很重的瘟疫，然后呢当时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的国王，然后他就派了自己的姑丈，他派了自己小舅子去德尔菲求神谕，然后说哎，到底怎么回事，我这王国怎么回事。然后他回来了，这个小子回来说哎，我问了神谕者说你要解决这个瘟疫问题，你要惩治杀死先王的凶手。然后俄狄浦斯说我发誓我一定严惩凶手，拯救我的子民。然后呢但是他怎么开始呢，他就去问他们有一个盲先知叫特伊西亚斯，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在很多古希腊神话中间出现过，我们这边不展开讨论。他是一个盲先知，他眼睛看不见，然后先知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知道前三百年，知道后三百年，然后但是他却不愿意说。然后他说哎呀，不要问我了。然后然后在逼问下面，俄狄浦斯说你说呀，你怎么不说呀，你烦死了，你快说。然后他说你自己呀、啊、你自己就是你在寻找的凶手啊。俄狄浦斯觉得莫名其妙吧，你干嘛呀，有病啊。然后他就觉得不对，这个人他一定是跟我的小舅子一起合伙想要来篡我的位的，然后这才能解释通啊。所以他要杀了他自己的小舅子。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王后登台啊，劝解说哎，不要这个样子。他说你不能轻信神谕这个东西，他说我的前夫啊，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先王，他以前就收到过一个神谕，说自己会被自己儿子杀死，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死在自己儿子手里，他就在一个岔道口死在了几个马贼手里了。然后俄狄浦斯这时候愣住了，然后他就问王后细节，他说哎，先王长什么样啊，他身高多少啊。然后王后呢就跟他叙述了一下，然后他说哎，你想知道具体事情吗，当时有个幸存者，当时马车里有个幸存者，我那个他现在在田里面种田呢，我派人把他找来啊。然后等他们在等待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就问说俄狄浦斯说哎，你怎么对这个事情这么感兴趣啊。然后他就说，俄狄浦斯就回忆起来，他说很多年前我是科林斯的王子，当时我在父亲的酒宴上面呢，有个醉汉说我不是我父亲的孩子，然后呢我就觉得很疑惑，所以我就立刻启程啊去德尔菲，我去问神谕，我说我自己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呢。然后神谕他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反而说另外一个跟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他说神谕说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但是我会告诉你，你有一天你会杀了你的父亲，娶了你的母亲。然后他一刻就很慌张，我说哇这还得了。然后他我必须这个我父亲有对我父母对我这么爱的，就是这么爱我，我怎么能够害他们呢，所以我要离开，远走他乡，我要离开柯林斯。然后当时他就经过了一个岔路口，然后结果差点一辆马车过来，差点把他给压死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哎，血气方刚啊，就跟车里人吵了起来，然后后来就起了冲突，然后
小伙子上头了，
对，然后就错手把那一车人都给杀了。他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他回忆起来跟王后描述的那个先王长得很像。然后呢这个时候俄狄浦斯其实心里面特别担心，但是也心存侥幸，因为王后他说是一伙马贼嘛，他不是说一个马贼。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他们在还是，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使者来报说柯林斯王驾崩了。然后这个俄狄浦斯这个时候虽然他是他的父亲没有错，但他这个时候心里狂喜，说至少神谕一半说他杀父娶母，他杀父的一半是不可能实现的了。然后但是他还在担心说娶母那一半是否可能实现呢。结果 结果那个信使说，哎，你别担心别担心，这个那个柯林斯的王后不是你亲生的母亲。他说，哎，什么，你说什么？然后他说，哎，信使说，我呀，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柯林斯的一个牧羊人，后来是这个承蒙这个先王的这个提拔，然后后来就成了信使。但是我很早以前呢，大概是二十几年前，有一天有一个人邻国的一个人给了我一个婴儿，然后给了我一个没人要的婴儿，我就把婴儿呢转交给了当时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柯林斯王，然后这个婴儿就是你啊，然后他就说什么，所以他不是我亲生父亲，那是谁把你交给你的呢？他说是一个帮这个迪比斯的王室牧羊的人。然后这个时候这王后突然脸色大变啊，求俄狄浦斯，你不要再问了，你不要再问这个事情了，你也不要再去见那个幸存者了，这个事情就了了吧，
求你不要再说了，
就求你不要再说了。对，然后俄狄浦斯不管他要知道真相，他就丢下了他，去王宫里面见到了这个找来的幸存者。然后这个幸存者，这个种田的庄稼汉呢，他面露难色不愿意说，然后俄狄浦斯就把他关到地牢里严刑拷打，然后说你跟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后来他招了，他说当时杀我们一车人的就确实就是你，而且你是先王的亲儿子。然后当时先王就是王后拿到神谕之后，害怕他这个神谕成真，然后就把你交给了我，让我去丢掉，我不忍心把你丢掉，我就把你送给邻国的牧羊人。然后一切就真相大白了，然后俄狄浦斯开始诅咒命运，然后之后他从场上下去了，这是王后登台，然后在他自己房间上吊自尽。然后俄狄浦斯登场，然后见到了王后，就这已经死了，然后他就抱住尸身痛哭，绝望中间拿起了王后身上的金针自瞎双目。然后最后合唱团最后重复和在念希罗多德书中那句谚语啊，直到咽气前我们都没有办法说一个人幸福不幸福。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看
其实在那个刺客信条奥德赛里面也有一个支线，他就是在表现这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希腊式悲剧，就是说他接到一个预言说他拿到的武器会伤到自家人，于是他就把自己关起来说怎么样都不弄。
我特别喜欢那个任务。
对，结果没想到最后绕了一圈以后发现他爸不是他爸，他爸不是他妈，就非常标准的一个希腊式悲剧。
对，然后我们要讲一个，然后希罗多德他的故事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就是他中间有个故事是波斯王这个冈比西斯的这个故事。以前我们去年做刺客信条节目的时候讲过冈比西斯的事情啊，然后这边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这个冈比西斯呢，当时他征讨埃及，然后占了埃及，然后呢，但后来他又派兵去了埃塞俄比亚，但是当时他们损失惨重，后来退兵，然后退回了埃及，然后就在这个当口呢。有一天据说哎，他就看到哎，村里面人啊都开始全国都开始张灯结彩那儿庆祝，哎，庆祝嘛呢，你干嘛呢，我他妈的是吧，我打仗都输了，你们这么开心干什么呢？还说是据说是一个就是埃及的牛神阿比斯现世了，说这阿比斯这个牛神说这有一头牛，就有一头已经绝育的母牛，年纪已经很大了，突然间就生了一只小牛，然后好像说是受天光感怀生出来的，然后而且毛色跟那个神话里面的阿比斯也一模一样，于是埃及人举国庆祝，觉得哎这是一个好兆头啊。然后冈比西斯当时就觉得特别不爽，他特别不爽，就是然后他而且他又非常看不起埃及人他们那些信仰他们的文化传统，所以呢他当时就把这些孟菲斯当地的一些长老找来，然后把他们直接处死了，然后立威，然后而且他还要让祭司把这个阿比斯牵到他的面前，然后没想到阿比斯我要见见你们这个神，然后把牵过来之后他直接抽刀刺向阿比斯，然后但是刺向阿比斯的肚皮，但是他可能手有点抖啊，没刺中，直接刺中了他的大腿，然后但是他这个时候强装镇定啊，然后转身嘲笑埃及的这些祭司啊，他们的信仰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些野蛮人啊，就是竟然信这种狗屁东西，你看这个神有什么大不了，还不是被我刺那被我刺到吗？然后这那头牛呢最后也因为这个流血过多死掉了。然后呢冈比西斯后来呢又继续写，他后来就是有人送来了一张弓，送来一张特别重的弓，
当时军里没有一个人能拉得开，他有一个弟弟，他有一个胞弟叫斯梅尔迪斯，当时他轻而易举就能拉开，哇，勇冠三军，当时大家都哇很敬佩他，他就觉得妈抢我分头，非常不高兴，然后就把他赶回了波斯，你回去吧。然后呢之后没又没过多久，冈比斯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使者从波斯来报说这个斯梅尔迪斯已经登上王位了啊，他想到哇，这孙子，我不是刚把他送，他刚现在回去啊，他已经在波斯了，确实有这个危险，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回去杀他的弟弟以免除后患，就因为一个梦。然后当时只有少数的人知道，就是他不是自然死亡，是被他自己的哥哥害死的。然后呢结果很多年以后呢，有一个当时波斯留守波斯的一个祭司，当年他其实参与了谋杀斯梅尔迪斯的行动的，而且很巧的是他有一个兄弟也叫斯梅尔迪斯，而且长得跟之前被干掉的斯梅尔迪斯简直一模一样啊！然后这个祭司就心生一计，他就觉得现在时机成熟了，他说服了他自己的兄弟来参与我的这个计划，然后结果冒充了冈比西斯的兄弟篡夺了王位，然后并且控制了波斯全境的军队，然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冈比西斯那里啊。那个时候他正好在叙利亚，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那个梦里预言的意思，不禁失声痛哭，说：“哎呀，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把我自己的弟弟给害死了。”然后他就决定，这时候他就决定翻身上马，决定杀回去，我要平叛。但这个时候他翻身上马的时候，他刀鞘呢有个扣子松了，他刀就落下来，刺伤了他大腿，血流不止。而且这个部位巧的是什么呢？就刚好跟他好多年前刺伤阿比斯的那个腿的位置一模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妙，不妙。他就立刻问手下说：“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哪儿？”手下回答说：“我们这个地方叫做阿格巴塔拿。”他突然又想起来，好多年前他在埃及求过一次神谕，神谕说他死的地方就叫阿格巴塔拿。他当时以为，因为当时波斯境内有一个城市也叫阿格巴塔拿，当时他以为神谕的意思是他会在那儿老死，所以他就把都城迁过去了。结果没想到是，这是叙利亚的这个阿格巴塔拿，可能这是神谕真正的意思。这时候他就高呼：“我吾命休矣，我就死在这里了。”然后当时他就一蹶不振，就倒在地上，
喊文言文，
就不愿意动。当时他就把手下叫过来，当时他很虚弱，他告诉他事情真相，他告诉了他们事情真相。然后他后来这是书里面原话：“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完全估计错了。”将要发生事情，然后他没多久他的腿上就开始溃烂了，然后他整条腿就烂掉了，然后最后他就真的就在阿格巴塔拿一命呜呼了。你看这个希罗多德的这个故事跟俄狄浦斯的故事就非常非常的像，这中间有几个相似点。第一个是自证预言，这个东西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这个其实也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但意思就是说预言它最后还是成真了。
对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对神谕的，
就和那个星座讲道理很像。
对对对，
就是星座说你这个人啊，未来会怎样怎样，他就会把自己今后的遭遇往这上面靠。
对，是的，这个对，这是一个很
说的啊。
对，还有一个点是对于神谕的误解，他们都没有能理解神谕真实的意思，而且他还包含不止一次的醒悟。你看俄狄浦斯。很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俄狄浦斯一个人醒悟，包括王后，他也有一个维度的醒悟，然后最后俄狄浦斯再醒悟。你看，这是超过一次的醒悟。而这个冈比西斯的故事是他在短时间内醒悟，连续醒悟了三四次，大概是短时间内多次的醒悟。然后，所以这个你看，你会发现，希罗多德确实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就是他，你看他自己讲的故事精彩程度真的不亚于戏剧。然后那为什么就是说他的讲，
对，他适合来录电台，
对，他适合录 story 节目Jadio story 节目。他为什么他的这个相似性，就他为什么他的故事和这个希腊的很多悲剧这么像呢？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历史事件他记录是一个口口相传的版本，就是说就这个口口相传历史事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意味着他经过无数次的加工以及或多或少的再创作，它就成为了一种民间故事，成了一种野史，那自然它就会获得当下某种比较流行的叙事模式，比如说这个醒悟。你想想看，《三国演义》里难道我们想不出来吗？庞统落凤坡呀，对吧？他骑了刘备的刘备， 他的马失蹄了，他的马死了，然后他刘备把他自己的白马给了他，把他的卢给了他，他骑着马跑落凤坡。曹操那边接到命令说骑到白马的是刘备，说哎这是刘备啊，就把他射死了。当时之前他听说落凤坡，哎不好，对吧，我是凤雏啊，我就死在这里了。你看这个故事他的也有一种醒悟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二，第二点，西罗多他自己在组织整合这个材料的过程中间，你可以理解为他就算一个字不改，他只是把他们排序了一下，那你也可，这也是一种创作和再创作，就是他有意无意的把材料整合成了这种模式。比如说冈比西斯的故事，这个其实很明显，就是他刺伤阿比斯，他而且他梦见自己篡位啊，自己被篡位啊，然后他杀了自己的胞弟，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第三章的比较中段第三十节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他前后其实都在讲冈比西斯这个人是多么丧心病狂的一个人。后来他后面就是在他杀了自己弟弟之后，他又讲他娶了自己的妹妹，又讲了他做了很多很荒谬的事情，中间又隔了一大段他又讲了那个萨摩斯岛的事情，就又过了三十多节才最后回到了政变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希罗多德他好像在误导，想要误导读者，哎，他误导读者谁？哎，我这个事情我不是想，这不是伏笔哦，这根本不是伏笔，我只是想说这个人很丧心病狂，然后后来你发现啊，这是个伏笔，对吧？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确实多多少少是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的。然后那么
对，这非常像画海贼王的套路，就是前面有意无意识的给你画一个分镜，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存在有点道理，但是你过了好几十话都没发现这个伏笔，直到他把整个章节结束以后画下一个章节才给你靠上。
嗯，对。然后这样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了，就是说那个我们希罗多德他是否想通过这样的故事暗示我们人就是命运的傀儡呢？或者说俄狄浦斯这个故事是不是我就是暗示我们是命运的傀儡呢？其实细究起来，我们如果真的去细究这个故事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几个行动。俄狄浦斯派人去求神谕，然后他最后决定要去找出凶手，他早年自己决定要离开克林斯，他在岔道口杀了一车人。对，他包括他去回答斯芬克斯谜题，然后他决定要娶先王的遗孀，都是他自己的选择，真的没有人逼他，没有神逼他不得不这么做，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没有出现这种事情。当米西斯他自己他杀刺神牛杀胞弟迁都，这些都是他自己的选择。然后希罗多德他书中其实的确很多次的描写了历史人物他错误的理解了神谕和梦，或者是梦那个这个，或者说他也写了很多故事，就是一直以来都一帆风顺的一个人突然间遭遇横祸，然后读者当然会感叹，哎呀，人果然是没有办法改变命运的。但是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了，是古希腊人说的命运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克罗伊索斯，
对，
克里索斯他在波斯的，就是我们又稍微讲了一个小故事，就是克罗伊索斯，我们刚才说到自己儿子梦见自己儿子被弄死的那个国王，他当时在波斯的居鲁士刚开始崛起，波斯那个时候还是一小撮人，就是他们还是一小撮人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神谕说，如果你和波斯开战的话，一个大帝国将覆亡啊！所以他是觉得卧槽，可以啊，这是吉兆，好。然后于是他就开始放心开战啊。
我说谁了吗？
结果被波斯灭国了。然后当时特别不服，他觉得我被神背叛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德尔菲就是求神谕的时候是要贡献的，是要牺牲的，你是要杀羊的，你是要贡献礼金的，这样的话神才愿意告诉你一些事情。我给了你这么多的财富，我给你神这么多的礼物，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耍我？你玩我呢？然后这个居鲁士，他就跟居鲁士说，我现在是你的阶下囚了，但我现在就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允许我派人去德尔菲问一下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坑我。然后德尔菲神谕是这么说，他说谁都无法逃脱宿命，甚至连神都不例外。古希腊文原文中间呢，宿命命运这个词叫，他这边这个词用的叫做Peperomene Moira， 就 Peperomene Moir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字面上 Peperomene 是有限的、Moira 是什么？是份额，是整体的一部分，叫做 Moira，就是这是你的 Moira， 这是我的 Moira， 对吧？这是你的一份，这是我的一份。后来 Moira 这个词后来拟人化，然后神格化了，成为了复数形式的 Moirae。 这个是什么？就是命运三女神，就是我们知道的后来命运三女神啊，纺线的那个命运三女神。
然后在伊利亚
被宙斯怼死被奎托斯怼死的那个
可能是可能是，但是我不记得我没有玩过战神那一座啊，但是然后这个反正我们要说的是在伊利亚特里面的十六卷里面他提到了凡间有两个英雄在厮杀，其中的宙斯有个私生子叫萨尔佩东，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他的 Moira 是什么呢，就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就是他就是就宙斯这时候特别心疼他自己的孩子，哎，然后犹豫是否要去干涉这个事情，让他避免这样的命运。这时候赫拉开始阻止他说，一个早就注定要死的凡人，你却要让他免除悲惨的死亡，你这么干吧，其他神明不会同意，我还有一点要说明，请你好好思量，倘若你把萨尔佩东活着送回家，其他神明难道不会也从激烈的战斗中救出自己亲爱的孩子？许多神明会怨恨你，他们都有儿子在普里阿摩斯的巨大城池下作战。然后你看这边的摩耶拉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他并没有具象化变成一个命运女神出现在宙斯面前说你不能这么做，我阻止你这么做，没有这个东西，他根本没有出现。然后尽管从这段的信息上我们来看啊，宙斯好像他是可以理论上有能力改变他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赫拉跟他的夫妻关系是怎样的，我们也知道很多神跟他之间往日的恩怨，
还不是因为是你的私生子。
对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他很多神跟宙斯其实并不是那么和谐，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是有恩怨的，他们之间力量也是有制衡关系的，好像我们好像感觉到，诶，难道他们之间好像是不是也有一个东西在制衡他们，在支配他们，在左右他们，这难道
对希腊的神本身自己也就非常的有人性，就不像其他里面神不带任何
感情，他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对
对，
所以他好像希腊的神也在受摩耶拉的支配，哎，你看难道宙斯跟赫拉在这种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不是他的摩耶拉吗，对不对，然后赫拉无数次的被宙斯对吧，但这种背叛难道这不是他的摩耶拉吗，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所以我们最后得出结论是，这个他们受到了他们自己的摩耶瓦支配，以至于他们无法阻止凡间左右凡间的摩耶瓦。所以神希罗多德他笔下神谕者更加直截了当的说，他说摩耶瓦是阿波罗也无法左右的，对，他直接否认阿波罗有能力去左右他。然后所以这个古希腊人概念里面，你看既然这个摩耶瓦的这个权威甚至都是凌驾于众神之上的，他就不是单纯的超自然，哎，他是超自然，所以他这个跟我们现代人认知中间命运是并不一样的，他更接近我们现代语言是什么东西呢，
对，
是自然法则和历史规律，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古希腊人说这就是摩伊拉，我们说这是自然规律，一个帝国兴亡兴起覆亡，哎，古希腊人说这就是摩伊拉，我们说这就是历史规律。然后希罗多德笔下的神谕者，对，希罗多德笔下他的神谕者继续说啊，他说克洛伊索斯在收到神谕后，如果你想要确认神的意志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再派一个人来问一下到底是指的哪个帝国，是居鲁士的还是他自己的帝国，然而他既不懂得所讲的是什么话，又不肯来问个清楚，那么今天的这个下场只能怪他自己了。你看这其实就是希罗多德在书中无数次想要表达的某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就是梭伦的那句箴言，人是无法长久幸福的。当然这句话其实我们之后可以细细分，但是我们现在只讲一个很简单，它背后暗示的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它一个假设是人的能力是有极限的，这个就是说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可以认同，
人类是有极限的，
人的能力是有极限的，
我不凑人了啾啾，
不是这样的，在自然状态下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人脑的计算能力是有极限的吧，对不对，我们记忆力也是有限的吧，我们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吧，我们肢体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吧，我们新陈代谢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吧，我们寿命也是有限的吧，这些东西全是有限的，当然我们可以借助工具提高我们的上限，我们可以改造电子脑对吧，改造我们的这个肢体，我们的外骨骼等等东西，我们去改造自身来突破极限，
或者戴上石甲面
对，但是又回到这个问题，那你可能可以接近于希腊神话中间那些神的能力，你可以从半空中丢一个雷电下来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无法像希腊神一样，你无法绕开物理法则，你比如说你赛博格身体你要能耗吗，你要考虑散热吗，对吧，你不可能改写物理规则，至少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认知中间我们好像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希罗多德想要表达一个主题，你看他为什么没有理解神谕，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神谕，
是因为他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对未来的发展的趋势的预判是有限，我们智慧是有限的，我们对于自身的了解是有限的，我们对他人的了解是有限的，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是有限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希罗多德他通过这些东西想要去表达的主题的真正的意涵，是这样子的。他并不是真的一定要说怪力乱神，他更多他也不是表述人类悲剧的命运，而是在于人了解自己的困难。这又回到了德尔菲，我们现在知道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你看到他的神庙阿波罗神庙前有三句真言，中间有一句就是人啊认识你自己，就是我们知道苏格拉底、
认识你
自己，他经常
写
对说这句话。那么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可以在这儿 暂且做一个总结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希罗多德他的确继承了荷马以来的这种口述文学传统、特别是他对于恩怨链的这种探寻，他要探寻是谁先干的这个事情。那或许我觉得或许
冤有头债有主，总要找到一个人。
对，所以修昔底德他可能说的是没有错，他是确实是一位 logographer， 我们可以理解他是可能就是一位最后一位 logographer 了。那但除此之外呢，他的作品的叙事范围之广啊，他材料来源之丰富啊，他立场之中立，他不仅其前无古人，而且可能后来他都要力压后他的后辈修昔底德一头。你要知道希罗多德之前的这个编年史作家，甚至我们的雅典人修昔底德都抱持一种这种古希腊的一种传统的视角，这种视角就是说我们把城邦视为最基准的政治实体，他们是最基本，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把民族国家把国家视为一个最基准的一个政治实体。但是只有这位希罗多德，一个出生在波斯统治下的哈利卡纳索斯的一个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描述更为宏大的两个文明间的冲突，他并没有看到的是那种分裂的文明，他看到的是哪怕是在荷马史诗时代，他看到的都是小亚细亚人，亚细亚人和欧罗巴人和希腊人之间的这种冲突。然后但我们不是说他有超前性，我们不是说他没有局限性，他有很多局限性，他书里面记载了希腊地区以外的这种历史和风俗，他会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就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些错误推断出他这个人他应该是并不，他不通外语，他应该只会讲古希腊语，他应该是不通外语，不然他不会犯一些错误。那他记录了很多波斯人的宗教仪式啊，还有一些墓葬习俗之类这种东西，这些东西他们之所以他想在书里写，是因为可能有一点猎奇的目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稀奇，他仍然他不可不避免的他会把古希腊的这种古希腊人的这种文化习俗视作一种常态。他会说哎，波斯人他说波斯人不崇拜这个神这个那个神，他不崇拜人格化神，他们只到山上去敬拜宙斯，去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也不烤羊羔。他会讲这些东西，他说觉得这跟希腊人不一样，他是以希腊人为常态为基准，然后以非希腊人为非常态，他没有，而且他也没能够理解就是这些理念风俗后面他是有一套独特的结构的，就是我们理解这种 ideology， 它是背后是有一种宗教的这种东西的，对，他不能理解他，但是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毕竟他是一个那么老古老以前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候对吧，世界是这么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人类的就是沟通还是这么困难。那么但是我们如果以此为前提，你要发现他即便他不通外语，他即便他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知识都很少，但他还是基本上坚持了亲自去考察，或者他就要从事件亲历者或者当地人那边去收集材料，他一直在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而不是就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凭空捏造。然后他哪怕就是埃及和波斯他这些地方的语言文化习俗他真的无法完全理解，但是他的很多记录也能够做到精准和细致啊，他我不理解，但是我能够写得非常精准，这点非常有意思。就像一个根本不懂中文，对吧？他来天堂看祭天，他把很多东西记得非常的完整，这个是一个非常，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而且你在他的文与字里行间，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热情和求知欲。就像你经常在船上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哇，有这么多的未知等着我们去发现，
我想去看看更多的世界。”
对，没有错。对，他书中他是东方西方冲突的这个主题的一个肇始者。他尽管他后来成为了很多欧洲中心主义的源头，但是他其实他自己在书里面并没有出于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去肆意贬低波斯人，然后把他就是描述为蛮族。 他甚至还觉得东方的民族其实历史更悠久，文化更璀璨。从这点来说，从这几点来说，他其实真的不只是 Logographer， 他其实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西方第一位历史学家。嗯，我今天要讲的希罗多德的故事就是这里，就是这样。对，
嗯，其实到这儿我们其实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这座刺客信条奥德赛它可以说是为了商业宣传上给你加一个概念，说我万事万物都是要让你选择的，然后这其实是和那个许多希腊的悲剧里面提到说这些都是这个英雄或者人物自己做出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有可能是可以左右故事里的剧情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不管你选了哪一条线，但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对，就比如说我不管想怎么避免，但最后你还是会不小心杀了你妈。然后有一些选择就是说 他必须得死，只不过是因为你的选择他的死法不一样，或者他会经历更曲折的故事。是有这一点。然后另一个比较，
对，其实就回到希罗多德这个主题，就是人的能力是有极限的，就你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但你不能改变所有的事情。
另一个就是具体的讲希罗多德这个人他是如何把自己见到的事情写得这么完备，写得这么描述，哪怕是就看起来像天花乱坠的故事啊，但其实游戏里也给了我们一种解释，就是因为主人公经历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是假的，是第一文明造成的，但主人公回来以后也就跟希罗多德讲了，希罗多德讲了以后说啊，是吗，我认识你这个人，我知道你从来不会说谎，但是你讲给我听了，我就姑且相信他是真的存在。游戏里给了我们一个解释，但我们知道历史上肯定
很好的体现了希罗多德，对，很好体现希罗多德采用材料的一个原则。
对，我看见什么，
这个，
我听见什么，我真的就用上，然后就完美的把它记录下来，就真的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历史的概念，就是说我见到所见的一定是真实的，客观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加一些自己的点评。嗯，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能看出来，
尽可能力求真实。
对，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是能看出来一些，就包括说荷马他是一个纯诗人，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只不过里面带了一点历史的要素，并且说人所有的人和半神之间的选择都是神在后面推动的，只不过人有一些主观能动性。到了希罗多德这里他会有更加完备的继续，他是基于真实的历史来把，只不过把这个历史写得像故事一样。那接下来还有一位修昔底德呢，这个的故事我们就要留到第三期节目来继续讲了。
哦，嗯，对，好，那是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就讲，只能讲到这里了。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下一期修昔底德那个故事再见吧，
继续，
再见，
拜拜，
拜拜。